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四月八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这个星期二的死亡人数比疫情爆发以来的任何一日都多出近一半。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八点到星期二同一个时间，美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是1939人。之前的单日病死纪录发生在上个礼拜六，人数是1320人。截至到发稿为止，美国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达到12722人。目前全球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意大利的17127人，以及西班牙的1379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非洲裔美国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他对此感到非常担忧，并强调政府会向他们提供协助。美国部分州政府发表的数据显示，非洲裔占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32%，却占该州新冠死亡病毒人数的70%。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号宣布，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几个人口稠密的县市包括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个月。这些地区占日本总人口的44%。安倍晋三较早时候向议会表示，我们已经决定进入紧急状态，因判断新冠疫情将会在全国迅速传播，会对生命和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安倍内阁同时都敲定一套108万亿日元、约值99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規模相當於日本經濟產出的20%，藉以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衝擊。相比之下，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刺激方案規模相當於美國經濟生產的11%，德國方案則相當於經濟生產的5%。安倍晋三表示，直接財政支出將會達到39万亿日元，大約是經濟生產的7%。規模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之後刺激生產支出的兩倍有餘。東京在過去一個禮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增加超過一倍，累計約1200宗，成為日本確診病例最多的地區。截至發稿為止，日本確診病例為4497宗，死亡人數為98人。香港話保持社交距離限制，包括關閉啲酒吧同埋禁止超過4人聚集嘅規定，將會延長到去4月23号。香港政府星期三4月8号話，喺過去兩個禮拜，香港新增病例猛增咗2倍，達到936宗，講明保持社交距離嘅限制十分必要。香港已經有4人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死亡。香港政府延长了其他限制措施，包括关闭健身室、电影院、麻雀馆、卡拉 OK 厅和夜总会。此外，又新增了发廊和按摩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4月7号尖锐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而且在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上提供错误的建议。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世卫组织真是搞弯晒，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基本由美国出资，却非常以中国为中心，我们会好好看一看的。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拒绝了他们叫我们保持对中国开放边境的建议，他们为什么会给这么错误的建议给我们呢？1月31号，联合国旗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个国家不要禁航，不过世卫组织提到各国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公民。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德利辞职。国防部长埃斯伯星期二4月7号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说，今日上午我接受了莫德利部长的辞职，经总统批准，我任命现任陆军部副部长吉姆·麦克弗森为代理海军部长。埃斯帕的书面声明说，莫德利是自愿辞职的，将海军和水兵置于个人之上，好让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和整个海军机构向前走。莫德利上个礼拜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上校解雇，引起轩然大波。 被解职之前，克罗泽以上交发电邮就航母上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出警告。他说眼下不是战争，不能够让水兵白白丧生。这封电邮被泄露到去传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噶。咁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嘅话，请你登上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团反驳世卫的声明，说世卫的秘书处对排除台湾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哋亦會睇一睇疫情大流行之下，唔係咁可能阻止中國喺伊朗建立嘅影響力。不過，我哋首先報道分析新冠疫情對美中關係帶嚟嘅變與不變。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咁肆虐全球嘅新冠病毒唔單止正在深刻地影響到我哋地球上每一個人嘅生活啊，亦正在改變緊全球嘅供應鏈同國際關係，咁當中係包括美中關係。咁今次嘅新冠疫情，究竟對呢個世界最舉足輕重的雙邊關係帶來啲乜嘢改變呢？疫情之後的美中關係又將會向乜嘢方向發展呢？咁下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亞喺華盛頓嘅一篇分析報導。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嚟，美中兩國政府未有好似對待以往嘅全球性挑戰咁樣共同應對呢個國際公共衛生危機，而係喺各自對疫情嘅處理以及係病毒嘅來源等問題上邊相互指責對方。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在兩個失敗的超級大國的悲劇的一文當中寫話，這個國際大流行病本身可能不會永久性的改變這個世界，但是它會加速正在發生的改變。一個一直在發生的改變就是崛起的大國中國和守城大國美國之間的關係。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負責人戴利認為，新冠病毒的疫情給予了美中關係帶來的改變就是它加劇了關係的惡化。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然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的幾年裏面，美中關係一直在迅速而不可以逆轉地惡化，這種惡化是加速了。他認為在這一點上面，責任可以是一種可能無法挽回的方式分攤到兩國的頭上。不過北京的歷史學者、獨立時事評論人張立凡則是將美中關係惡化的原因是歸咎於中方。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的時候表示，天朝領導人崇尚毛澤東鬥爭的思維，一方面過早暴露稱霸意圖，令中美關係跌入了進修式抵得的陷阱，另一方面則是迷信孫子兵法的兵不厭詐，以此對抗基督教文明為主流的西方國家。在中美貿易談判當中出爾反爾，已經是自取其辱，這次又在新冠狀病毒疫情危機當中洗炸，摧毀了兩國關係當中的互信。他說中國領導人的這種做法不單止令自身陷入內外的孤立，亦都導致了中美關係今後不可能回到從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亦都認為美中關係是翻唔轉頭。他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採訪的時候表示，整個這一段的歷史就好像陰陽魔界的噩夢，將會令到美國人清醒地審視他們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和中國的供應鏈。這位眾議員指出，美國 80% 的醫療物資供應都是來自於中國，這個使到美國處於很被動的地位。他說如果他們在這樣的危機的時刻還必須要依賴中國，當他們威脅美國的時候說要將美國置身於新冠狀病毒的地獄，拒絕提供醫療物資給美國，美國就必須要重新審視思考能否在美國製造這些產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和报道亚洲的媒体进行圆桌讨论会上被问到危机后的美中关系会出现改善还是变得更差的问题时候表示，美中之间有重要的经济关系，美国将会继续寻求和中国一起工作的任何机会，包括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完成第二阶段的协议。这位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承认，在如何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双边关系在很多的领域存在着不对等，包括在贸易领域，在新闻记者的待遇上面，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等等。在他看上来，这场疫情在加速美中供应链的脱欧的时候，并没有改变美中关系的本质。他说，就好像他们这一届的政府开始之初期所确认的这样，对美国来讲，中国将会继续是一个真正的战略竞争者。他不预期这个是会改变，但是亦都了解到一些事情，已经了解到美国是需要确保美国拥有适当的资源以应对好像这次这样的时刻。担任过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认为，美中两国如果能够改变双方在疫情问题上面的相互指责，转而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合作，这个或者会缓和双方在其他领域的竞争。他在一篇评论的文章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成功地抗击这个流行病，并且共同努力，或者到最后两国就能够建立起有助于缓和竞争当中更加危险方面的桥梁。不过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安认为，虽然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最近的电话交谈当中都致力于加强美中两国在抗疫问题上面的合作，但是美中两个高级官员在新冠病毒的问题上面相互指责，是打破了两国先前经过艰苦努力而建立的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模式。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对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恢复危机协调感到不乐观，目前有太多的反作用力阻碍事情的恢复正常，虽然他是非常之是希望不是这样。研究中美关系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思日前在一次演讲当中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在他看来，和中美建交以后发生的历次危机相比，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滑坡的时间长，领域广，感情色彩浓，民意基础深，是中美关键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他说，未来中美朝向是矛盾不断，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妥协的余地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少，中美两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陷入所谓的收息抵得陷阱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虽然美中关系因为疫情而加速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上面的表现损害了在对这个问题上面的国际合作，从而导致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疫情之初期是犯了大错，但是它非常之成功地恢复过来，这个将会使到其他的国家逐步偏离美国转向中国的一长串理由当中是增加一个新的理由，即使是他们厌恶是这样做。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则是认为，中国当局力图洗刷疫情输出国的负面影响，着力打造全球抗疫领导者的形象，但是中国未必会从新冠病毒的疫情导致的全球化重新洗牌当中是受益。张立凡表示，全球不景气导致了外贸订单锐减，强力复工复产，劳民伤财，各国抵制的防疫设备以及口罩等举动正在是抵消口罩外交的攻势，比如由此导致对中国供应链的全面脱欧，即是中国制造风光不再破产，失业潮必将会接踵而来， 減少財政稅收，引發了社會動盪，危及到政權的穩定。受到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中國今年一個季度裏面有大約46萬家的中國企業關閉。今年前兩個月，中國有大約500萬人失業，而據估測，中國目前有總計大約是6000萬人在同出口相關的行業工作。隨著疫情在歐美地區的繼續蔓延，中國的出口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導致了更多人的失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傾偉。部分分析人士認為，伊朗遭受制裁打擊而陷入停滯的經濟，在伊朗抗擊冠狀病毒的時候，不例外可能可以阻止到中國在這個伊斯蘭共和國長期追求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中國多年來一直在伊朗的能源和運輸領域進行投資。一帶一路是中國在數十個國家進行的一系列基礎設施的項目，旨在擴大北京在全球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在伊朗伊斯蘭統治者關閉他們部分已經陷入困境的經濟，以此試圖放慢已經造成數千伊朗人死亡的病毒傳播之後，中國在伊朗的項目在短期內面臨著不確定性。這個月較早時，伊朗當局命令關閉非必要的商業，並且禁止城市間的旅行。北京正是在伊朗進行的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包括中國核工業集團對阿拉克重水反應堆的改造項目和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承建預計明年竣工的德克蘭庫姆伊斯法罕高速鐵路線。根據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2018年4月簽署的協議，中國還計劃在伊朗南部克巴哈爾港口建設一個石化園區。雖然全球疫情仍在惡化當中，北京堅稱一帶一路倡議仍是繼續進行。中國國家媒體新華社在3月13日的一篇文章之中說，中國及其國際夥伴保持定力，穩步推進他們的項目建設。但是自從29日伊朗報告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以來，在線上找不到任何來自中國或者伊朗官方關於中國在伊朗項目進展的訊息。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間，一個可以表明中國在伊朗的經濟活動放緩的跡象，就是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中國在3月上旬用幾趟包機將至少473名中國公民從伊朗接返回國。 CGTN 電視台發布了一段中國乘客乘包機在3月5日在中國西北部城市蘭州著陸的視頻。中國日報報導說，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另外一架包機在3月11日抵達西南部城市成都。中國國營的《環球時報》在3月3日的一篇文章之中，引用在德克蘭的一位中國公民的話說，等候包機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國的商人和工人，還有數十名中國留學生。文章還引用了另外一個在伊朗居住的中國男人的話說，他說他在伊朗認識的90%的中國人目前都想返家，他們擔心伊朗迅速發展的疫情。在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國的一些企業已經在縮減在伊朗的關係，以避免違反美國特朗普政府自從2018年5月以來對德克蘭加大的制裁，避免美國對伊朗相關業務的第二輪的制裁，令到這些企業能夠保持他們進入利潤更豐厚的美國市場。中國政府海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伊貿易額較上年下降了 34%， 至到230億美元。部分原因是中國對美國制裁伊朗的原油進口銳減。面對美國制裁的壓力，中國企業還從連接伊朗首都到北部馬讚德蘭省的德克蘭索馬爾高速公路項目之中退出，從波斯灣南部帕爾斯天然氣填開發項目之中退出。華盛頓的中東研究所伊朗研究員亞歷山大亞坦卡在接受美國之音波斯語節目採訪時候表示，在伊朗疫情大流行的時候，如果不能夠完成他們已經 開工的遺留的項目，中國或者只是想將項目暫時擱置，原因是在於他們想留在伊朗。納坦契又說，對中國來說，伊朗是一個潛在的利潤豐厚的市場，中國希望保持他在伊朗市場的控制權，排除競爭對手，為何要被德國人或者其他人入來搶走市場呢？中國同樣並不希望看見這個伊斯蘭共和國因為美國的壓力而崩潰，這種結果將會被中國視為是他們自己地緣政治上面的淨損失。特拉維夫大學國際事務研究員海文林在3月27日為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撰寫的專欄文章之中表示，在抗擊不斷惡化的疫情大流行的時候，伊朗亦都變得更加依賴中國的持續投資。林在文章之中說，在國內伊朗面臨著與政權合法性、社會經濟不穩定、暴力動盪、冠狀病毒和其他問題相關的嚴峻的挑戰，而在國際上，伊朗必須應對一系列令人筋疲力盡的經濟制裁、外交孤立和軍事緊張。中國是唯一一個願意並且能夠在這三方面提供伊朗幫助的國家。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間，加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種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幾個台裔美國人社團上個禮拜聯合寫信給世界衛生組織，反駁該組織在一個聲明當中關於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的問題取決於世衛組織會員國而並非世衛組織工作人員的這個講法。他們並指出，一直以來都是世衛秘書處在控制著台灣參與會議的議程，世衛秘書處在排除台灣的參與上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3月28日在香港電台的一個電視視頻訪問當中，迴避世衛組織是否重新考慮讓台灣參加的問題而引發了極大爭議之後，世衛組織在3月29日罕見地對台灣參與世衛組織一事作出公開的聲明，表示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取決於世衛組織的會員國，而不是世衛組織的工作人員。聲明中提到，世衛組織密切關注台灣疫情的發展，正在在與目前新型冠狀病毒流行並且是所有衛生當局是密切合作，包括台灣的衛生專家，世衛組織將會持續關注事態的發展，亦都正在吸取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領域的經驗教訓，以便在全球分享最佳的做法。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以及是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在4月2日寫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信裏面表示，經過幾個月以來的沉默以及是世衛組織總幹事艾爾沃德的一個訪問當中的廣為人知的表現，他們歡迎近日世衛願意就台灣參與世衛組織一事展開公開討論的決定，並且希望世衛組織3月29日的聲明可以作為推動台灣全面參與這個全球公共衛生的機構的引擎。不過信裏面說，作為關注這個議題的公民組織，他們並不相信世衛關於台灣的世界衛生組織的會籍問題是由會員國決定而非該組織工作人員決定的講法。作為世衛組織的執行機構，秘書處一直以來都在單方面拒絕台灣的觀察員身份和會籍，在以往的世界衛生大會年會當中扭曲會議的議程。換句話說，世衛組織的工作人員一直都在度為其他的會員國決定台灣申請會員的問題。而此外，信裏面還指出，世衛秘書處亦都單方面決定了台灣是否參與世衛大會以外的活動。自2009年以來，在所有台灣申請參加的187場的技術會議當中，只有 30% 是獲得世衛工作人員的批准，而且當世衛秘書處有充分授權可以邀請台灣的參加的時候，他是沒有這樣做。這些台美人社團認為，台灣的2350萬人的公共衛生和人權不是一個可以由世衛秘書處或者他的會員國來決定的問題，對台灣歧視亦都違反了世衛組織，所有人都能夠享有 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的宗旨，拥有一个无缝隙的公共卫生网络，符合世卫组织以及是全球国家的利益。未有听取并且分享台湾在去年12月31号提出的关于新冠状病毒的早期警告，已经是牺牲了成千上万个的生命，他们不能够再重复这个的历史。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指，在4月6号星期一一个声明当中表示，这封联名信展现台美人和台湾人民团结一致的立场，一旦美国国会复会，这个会将会全力协助推动 S-249 法案的立法。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以研一个策略来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还将会为台湾在这个全球卫生机构最终的完整会籍持续发声。 S-249 是由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英霍夫在2019年1月提出，6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虽然特朗普总统最近签署生效的台北法，其中亦都有关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条文，不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认为 S-249 是专门针对台湾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为目标的立法，在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着挑战的这个时刻，尤其是有推动的必要。对于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必须要符合其一中原则的前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在新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全球肆虐之下，华盛顿自由灯塔在4月3号报道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面对很多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报道还提到，世卫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受访的时候被问到台湾一事的反应，指出世卫组织的官员一直都在回避他们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问题。报道并援引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一名发言人的讲话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以来都是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以牺牲全球健康以及是控制新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作为代价，以淡化病毒的严重程度，都系统性地排除台湾。克鲁兹参议员认为，世卫组织已经失去了他要有效运作所需要的可信度，对他的领导层的重新评价是有他的急迫性。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世卫组织屈服于北京的做法已经伤害了全球对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反应。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日的社评说，世卫的失败之处在于谭德赛，他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个医生。中国对世卫组织的影响是有组织性而且是一贯性，美国提供世卫资金亦都大体上忠于这个的机构，而中国任命的干部他是必须以中国利益为优先，否则就要忍受北京的愤怒。社评当中表示，美国国会应该是调查世卫总干事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查明他对疫情的判断是否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因为在所有的国际组织当中，世卫组织应该是最不具政治性的，它的核心目标是要协调国际合作应对疫情，并且提供诚实的公共卫生指引。如果世卫只是一个被政治化的抗疫马其诺防线，这样它比没有用处还要更差，不应该接受美国提供的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卫生官员在上个礼拜五向公众推荐美国人可以戴非医用的外科手术口罩，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的医生就说，卫生防疫部门目前提出的戴口罩建议是出于保护他人的理念，个人防护仍然强调勤洗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新的指南。新的指南是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的。特朗普强调，这项指南只是建议民众在自愿的前提底下可以佩戴非外科口罩外出。特朗普并且表示，他自己本人目前还是不会遵循这项指南。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民众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对美国不提倡民众戴口罩的做法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担心。 嚟美國嘅亞洲訪客，亦係喺美國嘅亞洲同中國留學生，有人戴口罩外出，造成咗同當地文化嘅衝突，甚至因為喺公共場合戴口罩，引發咗種族仇恨事件嘅發生。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聖盧克大學醫學院麻醉醫生黃海英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一直唔提倡民眾戴口罩嘅理念，係同佢哋醫院嘅理念係一樣。醫生護士戴口罩唔係為咗保護自己，而係保護其他嘅人。美國甚至唔提倡醫護人員喺正常工作環境當中戴口罩，係基於做手術嘅時候戴口罩係為咗保護病人嘅理念。黃海英醫生解釋話：咁樣做嘅前提係佢哋覺得自己係健康嘅情況之下唔需要戴口罩。如果你生病到醫院或者係診所就診，如果醫生認為你應該係戴口罩，會建議你戴口罩。更加重要嘅就係醫生並且係會要求你留喺屋企裏邊，唔好到公共場所，以免傳播。呢個就係點解美國一直提倡健康嘅人唔需要戴口罩。黃海欣醫生話：現時新冠病毒嘅問題係你點樣知道你自己有冇病，冇入有冇被感染？即使係經過檢測，有人亦都可能呈假陰性。另外，亦都有人呈無症狀嘅感染者，呢一部分人可能係會佔20%甚至係60%。現時你唔知道自己有冇感染，你點樣去保護其他人？所以現時美國衛生防疫部門開始推傳民眾去公共場所戴口罩，但係推傳民眾戴口罩嘅出發點仍然係為咗保護其他嘅人。美國衛生防疫部門關於戴口罩的指南推傳的是非外科口罩。美國的一線執業醫生向美國之音解釋了幾種不同類別的醫用口罩的功能和區別。外科口罩最外一層必須要有防水功能，中間一層化纖是主要是過濾比較大的果粒，很多細菌可以被擋住，還有空中的漂浮的其他污糟的東西。第三層就是棉質的東西，主要是為了舒適，不給水分是造成不舒服的感覺。賓夕法尼亞州聖盧克大學的醫院的黃海英醫生說，手術中醫護人員戴口罩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保護他們自己，主要就是保護病人。比如是如果醫生在做手術的打乞嗤，細菌亦是污糟的東西會噴到病人的創口，病人自己身的細菌不容易是引起感染，反而是其他人身上的細菌會讓病人感染。黃海英同時表示，雖然外科醫生做手術的時候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保護病人，不是保護自己。當然外科醫生亦都有被病人感染的可能性，比如是血液、尿液等液體是沾到醫生的口罩上面，這個就是為什麼外科口罩需要防水的功能。嚴格意義上面來說， N95 口罩並不是專門的醫用口罩，因為 N95 口罩是用途主要是一些職業的防塵需要，它的標準並不是衛生部門的食品和藥品監管部門所制定。華盛頓州全科家庭醫生聖西睿智表示，真正的 N95 口罩技術上稱作為是呼吸器，具有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的嚴格定義。該個研究所對美國的口罩進行評分， N95 必須要能夠過濾空氣當中至少 95% 的少於300納米的果粒，這個包括漂浮在空氣當中的一些果粒，包括細菌、碳煙灰、花粉、柴油尾氣、病毒等等。賓夕法尼亞州的麻醉醫生黃海英表示，一般的外科手術是不需要 N95 口罩的。黃海英解釋說，醫院裏面有三個防禦級別，一種就是接觸隔離、觸碰或者是沾上能夠感染，這種情況一般外科口罩就可以。如果是防禦飛沫，當飛沫可以感染的時候，這種情況外科口罩亦都足夠。只有在病毒可能在空氣傳染的時候，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氣溶膠感染，這種的感染方式一般外科口罩防護就不足夠，這個時候就需要用上 N95 口罩。黃海英說，他在醫院外科手術工作室工作了幾十年當中，好像只有一次用過所謂的 N95 這個級別的防護。他詳細解釋了 N95 口罩在手術室的使用方法，有兩種 N95 的口罩，一種樣是類似是一個小碗，一種就好像是鴨嘴，無論哪一種 医用的时候需要做密封测试，扣上一个大的头盔，让后喷一种味道很强的雾剂。如果一般 N95 的口罩密封测试不合格，就必须要使用替代的防护方式。黄海英医生说，他当时这种测试是未有通过，可能是因为鸭嘴式不合适，所以不能够使用，必须要使用替代的方式，就是现时经常所听到的 PPE 的防护面罩。黄海英医生提到的一种现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经常使用的 PPE 动力空气净化呼吸器，戴上有些就是像航天员的样子，戴上之后从颈以上是密封，在头盔后面有一个进气和换气的装置，接到一个细小的泵上面，这个装置具有净化空气功能，不影响呼吸，不会产生雾气而模糊视线。黄海英医生说，这种的装备非常之短缺，他们医院也都非常之短缺，主要缺的就是这种的头盔，医院给予了他们发一个，必须要反复地使用，用后注意里面不能够有污染，外面必须要用酒精或者其他的消毒擦拭纸来擦一片，放到医院专用的纸袋里面备用。这种的机器也都少，比如大家在医院一共是有16个手术台，只有4台这种的机器，他本人最近用过一次，就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卫生部门现时推传的民众在自愿前提底下可以佩戴非医用口罩，之所以强调自愿以及是非医用，是因为目前美国各种口罩的库存不多，大量的口罩都在武汉疫情初期很多的民间团体采购运往了中国。黄海英医生说，疫情之前在医院的规范的进出一次手术室，口罩必须要订了它，再进去是换新的，进出的时候由医疗监督人员是监督执行，作为麻醉医师，他和他的麻醉护士负责四个手术室，一日下来他们就需要是订了很多的口罩，但是现时不可行。他说疫情之后因为口罩是缺乏，规范只好放松，一个外科的口罩基本上就是用了一日。相比之下，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卫生防疫部门对于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是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面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戴口罩的政策是多有诟病，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美中两国文化的传统上面关于戴口罩的理念不同。黄海英医生说，中国接受的是苏联人的医疗系统，他们当初在中国医学院和医院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知他们的医护上班的必须要戴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当然手术室除外。这样讲并不是说亚洲或者是中国人自私，在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或者是其他的流行病疫情的情况之下，中国民众过去几十年以来流行戴口罩外出的习惯的确是为了自我防卫，是为了防御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有时是为了防御恶劣的天气，譬如是沙尘暴。另外，美中两国在其他的医疗以及社会理念方面的亦都有差异。美国文化强调生病要尽快就医，请病假就在屋企里面休息，不要外出以免传染他人。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文化强调轻伤不下火线，煲掌带病坚持工作的精神。作为自我保护，美国卫生防疫的理念里面更多地强调勤洗手，用番碱洗手不少于20秒，而不是戴口罩。甚至有很多医生认为，健康的民众特别是儿童戴口罩有时反而增加感染的机率。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瑞治说，至于他在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戴任何种类的口罩，他是绝对强调具有最好的证据的预防措施，就是洗手、扩大社交距离，可能的情况之下不要触碰任何表面以及面部。圣西瑞治建议在车里面戴一盒一次性的橡胶手套，以备在商场以及公共场所使用，可以去咖啡店或者其他场所，但是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时候就要加倍小心，用纸巾或者卫生纸擦拭门柄以及水龙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一年半前在北京通过网络视频批评时政表达政治诉求的90后青年其议员以及张盼成，分别被北京西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和1年06个月。 其議員刑期至到2020年的11月10日，將判成的刑期是去到2020年的5月20日。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法庭判決書稱，兩名被告人預謀後，在2018年11月11日13時許，到北京西城區新華門西側尋人之時，同時張柏成通過與其議員微信視頻方式，將其議員在新華門西側之時的現場情況錄製視頻，並通過微信方式傳播。判決書仲表示，兩名被告人曾分別在信息網上發布擾亂信息網絡公共秩序的信息，以此之時。判決書未有公布兩個人在信息網絡上發布的信息具體內容，只是含糊說是到國家重要場所附近展示污蔑詆毀性言論，以及通過網絡對外轉發相關照片和視頻，擾亂了公共秩序，造成惡劣社會影響。2018年11月事發後沒多久，美國之音曾發出相關報導，視頻錄製者張柏成，網名為子母與孩，23歲，是甘肅省合水縣人，剛剛辭去了北京大學保安的工作。張柏成在視頻中表示，他是一名在西北農村長大的留守兒童，現在要以公民身份表達自己的意願，不同意將600億美元未經法定程序送外國人，要求言論自由，聲援被失蹤的董耀瓊、華聰、街市工人和原北京大學生岳恩等人，以及進入學習班的百萬新疆穆斯林同胞。他稱蔡元培擔任校長時曾使北大繁榮，而當下北大則死氣沉沉，成為了中國人的傷心之地。張柏成呼籲大家站出來，要民主自由，要公平正義，要1945年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文章中承諾的那個國家。這位95後網友在視頻中引用宋代名將文天祥等古人表達置生死於度外的詩句，並表示自己對這一塊土地愛得深沉，死後願意將骨灰散向古代詩人屈原投江的地方。張柏成的朋友其議員網名路西法，在他自行錄製的一段視頻中呼籲釋放被捕維權律師，捍衛言論自由。他身上穿著的上衣背後寫著反對習近平倒行逆施，他還表示要求結束共產黨一黨獨裁。其議員的辯護律師梁小軍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件案是在2月開庭，整個法院只有這個案開庭，沒有家屬旁庭。他說當時其議員和張柏成出庭時都身穿全套防護服，看不清楚面部的表情。據梁曉君介紹，其議員曾經在澳大利亞留學，回國後在一家公司任職，2018年案發前辭職，在北京訪友期間發表了與本案有關的言論。這一位辯護律師指出，其議員在法庭表示他的言論不構成犯罪，他是一個非常有見識、非常聰明，而且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年輕人。梁曉君說，他的自我辯護條理清晰明確，就是認為他不構成犯罪，是言論自由。他做這件事情，他亦都不感到後悔。判決書稱，張柏成表示認罪認罰。梁小軍表示，如果法庭採納公訴人一年三個月的量刑請求，張柏成就要在開庭第二日獲釋。梁小軍表示，他的當事人其議員堅持自己是踐行言論自由的看法，將提出上訴。其議員和張柏成被捕後一直關押在北京西城區看守所。據了解，此前曾經有支持者到看守所給他們存錢。2018年7月4日，在上海打工的董耀瓊在上海海航大廈前潑墨習近平像後，中國很多地方將印有中共領導人巨幅宣傳畫像和政治標語看板從公共場地移除。同年7月較晚時候，董耀瓊被上海警方送回其老家湖南株洲，進入精神病院，一直到2019年尾。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報導。
根據以上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上次我哋讲到1807年年底，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同欧洲嘅一切贸易，任何船只不得出入美国水域。呢项贸易禁令嘅目的系为咗防止美国卷入英法战争。虽然杰斐逊此举嘅意图系要保护美国嘅商人、船主同水手，但系佢刚刚系反对禁令呼声最高嘅人。呢啲人甘愿去冒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嘅风险，因为冇贸易，佢哋就失去生计。这种局势迅速转化为杰斐逊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和反对党联邦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联邦党人的报纸攻击杰斐逊，指责他的贸易禁令是为了帮拿破仑的忙，说杰斐逊是法国的工具。一名联邦党参议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的贸易禁令。他号召东北部各州拒绝执行禁令。这位参议员还更进一步，他秘密会见了前来华盛顿讨论局势的英国官员，并对他们说杰斐逊总统会因为这个贸易禁令被赶落台。联邦党人努力说服国会停止禁令，但是没有成功。杰斐逊总统不相信贸易禁令是解决美国外交纠纷的最佳手段，但是同时他认为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贸易禁运是除了战争以外最好的办法，而且他坚决不愿意卷入战争。杰斐逊两届任期内经济政策取得重大成就，不单止偿还大部分国债，而且降低赋税。他还启动好几个项目，努力改善美国全国的通讯和交通。他担心战争会使这些成绩毁于一旦。杰斐逊其实就是想看看贸易禁令是否生效。他曾经这样写：我认为在短期内贸易禁令要比战争强，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不一定了。如果欧洲的战火继续下去，如果英国和法国继续对我们不利，那就要由国会来决定战争是否要比贸易禁令更加适当。杰斐逊希望美国的贸易禁令能够迫使英国和法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他同时亦希望这种改变会尽快实现，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不会接受长期贸易禁令。当时一位到过纽约的英国游客是这样形容贸易禁运给纽约带来的影响。他说，港口到处都是船，但是所有船只都停靠在那里，只能够看到很少的几个水手。港口附近的街道空空荡荡，码头上野草丛生。美国北部工业州受到冲击最大，但是南部的农业州亦受到波及。原本富有的南方农场主忽然感到经济上的拮据。烟草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英国是最大的买家，贸易禁运造成烟草价格暴跌，几乎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从一蒲式尔两美元跌到七美分，良田的价值亦一落千丈，因此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逐渐高涨。东北部各州的反对呼声最高，当地的船主和商人相信贸易禁运是错误的，他们将商品出口转入地下，一些商人将商品运往加拿大，再从那里运往英国。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这种运输渠道，但是毫无结果。大家为了巨额利润，不惜通过非法途径和英国秘密通商。到1808年八月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已经对贸易禁运失去信心。他对杰斐逊说，商船未经许可公开违反禁令，已经令贸易禁运彻底失败。杰斐逊的另外一位支持者建议说，如果贸易禁运能够落实，如果大家能够接受，那我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如果贸易禁运无法彻底落实，不被大家接受的话，那就失去意义，应该停止。但是杰斐逊还不想放弃，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之中描绘一幅美景。他报告说，美国工业发展昌盛，贸易禁运实施前的很多进口物资如今已经转为国产，美国的国债已经几乎还清，军队有100多艘炮舰，足够保护国家。杰斐逊对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只字未提，亦没有涉及禁运带来的严重问题。他只是说，英国和法国依然不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贸易禁运必须继续下去。但是杰斐逊的看法并不代表民意，美国国会随后出台了几项提案，要求取消禁运或者是对禁运进行修正。反对党联邦党人亦利用这个问题来加强他们在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势力，因为毕竟1808年是大选年。杰斐逊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并没有法律禁止他再次参选，但是杰斐逊很多年前就已经决定总统任期不应该超过两届。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就会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做了两届后引退，杰斐逊亦准备这样做。杰斐逊所在的共和党有三个人希望参选，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的詹姆斯门罗，以及杰斐逊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共和党最后选择了麦迪逊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由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提名四年前的人选平克尼和鲁弗斯金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们认为杰斐逊的贸易禁运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失去民心。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觉得这次选举大势已去，但是杰斐逊稳如泰山。他坚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他实施贸易禁运的意图，一定会将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结果证明他是正确，麦迪逊顺利当选。1809年头两个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除英法两国之外，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杰斐逊原本希望禁运能够再延长，实施力度再大。虽然杰斐逊对最后的法案很不满意，但是3月1号还是在法案上签了字。三日后，执行15个月的贸易禁运宣告结束，美国亦迎来一位新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华陪 Larry 一起去看屋，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我们就是 Tip your hand 以及 Poker face。
Larry， 这间公寓简直太理想了，两个睡房，一个大厨房，居然还有个后院，我看就是它了。
Yeah, I know. And best of all, the second bedroom will be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keep my collection of chia pets.
你心里面只有你那些草头公仔。不过又讲回来了，这个是你办公室附近唯一的一间高级公寓，你都没有其他选择了。
Shh, don't let the landlord hear that 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I don't want to tip my hand when we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Tip? 唔通租屋仲要俾房东小费嘅咩？
No, no, tip my hand. When you tip your hand, it means that you give someone else secret information.
哦，我明啦， tip your hand 系露底牌嘅意思。你系怕房东知道你冇其他选择，喺租金上边就会狮子大开口，所以你唔想 tip your hand 俾佢知道你嘅底牌。
Exactly. You can remember it by thinking about playing cards. If you tip your hand forward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see your cards, you give the other players an advantage.
是啊，打牌嗰阵一定要攞好自己嘅牌，俾人睇见你啲牌，想唔输都几难啦。哦，唔怪之得我成日输，一定系你偷睇我啲牌。
S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get me for a housewarming present? Maybe that new Barack Obama chia pet that just came out.
哈哈，唔好氹我讲嘢。入伙礼物要俾你个惊喜，我绝对唔会提前 tip my hand.
Fair enough, but just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what I want.I'll tip my hand a little bit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chia pets. And I also love Barack Obama.
哈，我知道你看中新上市的奥巴马草头公仔。说正经，这间公寓唯一的问题就是租金太贵。你老板最近会加你人工吗？
Well, I asked my boss for a big raise last week, but so far she hasn't said whether she will accept my offer. I bet if I threaten to quit, she'll be forced to tip her hand.
你千万要想清楚，如果你真的没了个饭碗，不要想要住入这么豪华的公寓。
Okay, Li Hua, it's time to try to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with the landlord. We don't want to tip our hand, so remember to put on your poker face.
Poker? 讲价和打扑克牌有什么关系啊？
Ah, no, it's an expression. When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it means that you don't show any emotion.
Oh, 原来 poker face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不动声色。你是担心如果表现得太积极，房东就会提高租金。但是如果不动声色，房东就没办法估到你的心理，反而会提供一些优惠将你留住。
That's exactly right. It's like when you play poker.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players to know if you have good or bad cards by acting happy or sad. So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换句话讲，如果你冇 put on your poker face, 你就会 tip your hand.
That's right. My boss has a really good poker face. When I asked her for that raise, she didn't show any reaction. Now I don't know if she's going to accept it or not.
咁 poker face 同 straight face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They're similar, but keeping a straight face usually refers only to not laughing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funny. It doesn't usually apply to other emotions.
我知啦 ,straight face 是故意冇笑容。哦，是啊，我去咗草头公仔嘅专卖店，奥巴马嗰啲草头公仔已经卖晒啦。
Oh no! That's terrible news! My life is over!
哈哈,gotcha! 呃你咋 ,I told you I can really keep a straight face.
Oh, Li Hua, please don't joke about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s chia pets. But you did keep a straight face. You didn't smile at all, even though you were making a joke.
Hey, 我真是专业水平的。怎么,要不要我帮你同房东讲价?
Sounds good to me. It's pretty clear that you have a much better poker face than I do.
唔记得告诉你知,我的讲价费是每个钟头$100.
What? You won't do it just to be a good friend?
Ha ha, got you again.你又上当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ip your hand， 意思就是指露底牌，而另一个就是 poker face， 意思就是指不动声色。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